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空中家人好 ，Shalom， 我是乐意。哇，最近乐意这边也开始降温，终于有秋天的味道了。猜很多家人那边已经是冬天的感觉，对吧？亲爱的家人们，记得多穿衣服啊！10月18号开始，逢周三我们开始播放小皮和他老爸的故事。看留言板，我知道故事感动了不少的空中家人，在这里我就为留言做个戳要。海华说，听了小皮姊妹的分享，让我对父亲有多一点的了解。我以前不觉得跟父亲有特别需要沟通，对父亲也没有太多的感情，也没有想过他们会孤单，是结了婚以后才慢慢的认识父亲。我爸爸是一个比较容易沟通的人，比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会告诉我啊，接到我的电话非常的开心。每年春节，我先生、我弟、弟媳还有爸爸妈妈都会坐在一块沟通一下，也表达一下彼此的需要还有不满，也会一起的探讨教育孩子的问题。这样的画面其实自己是经过努力的，他说呢是小小的努力，哎，但我觉得海华你真的不只是小努力，而是大努力才有这样的画风出现。而且我记得你曾经说，从小父母是非常重男轻女，还有忽略你的，现在一家的画风可以如此和谐，我真的为你的家庭感恩点赞。黄姊妹又说什么呢？她说听了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感动，她觉得男士应该比较少会表达对心情等等的关心，听了节目他觉得原来是关心的方法不同，他就马上在脑子里面去搜寻自己爸和老公关心自己的情节。哇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姊妹你懂得马上就应用，我知道你爸应该也是很爱你的。还有西福月姊妹，她又说什么呢？他说在我们的家只有爸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和爸交流是没有障碍的，和妈交流呢就是觉得难以沟通，妈听不懂，理解有限，而且耳朵呢还有点聋。哇，听起来你爸也是很疼你啊。还有德恩就说，今天嘉宾分享非常感动，面对疾病人生真的束手无策的，有些时候人生苦短，还是信靠耶稣那就好得无比。对呀，德恩你说的对。还有劝慰子他又说，每天也是和父母视频，但是绝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和妈视频，如果有些时候爸接了那个妈的手机，她也是接通了马上就赶紧交给妈的。哈哈，真的说的情况啊，劝慰子说的情况就跟小皮重现的情况一样啊。看来了父亲都是比较内敛的，我也劝慰子你以后多找机会和爸多聊吧。那其他亲爱的空中家人也鼓励你多和你爸聊天。今天我们也会在蓦然回首栏目继续聆听小皮和老爸的故事。那我们先来听听上集的精华，音乐结束之后就是本集的开始。
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
唉，美却沉重啊。
哎，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？蓦然回首，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。
回顾生命故事，燃亮心灵天空。
就像我妈经常说的一句话，她说我跟我爸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。他不会问说，哎，你现在开心呀还是什么呀，他不会问这一切，他只会问我这个事情你做完了没有。在情绪情感这一块对我来讲像是没有被开发过的领域，表达是第二步了，第一步可能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些东西、可能最多表现出来就是开心不开心，除此以外没太有了。遇到困难，对，第一个就是那我要赶紧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，能做点什么就感觉好像其实有一点控制的感觉，就是能做事情至少我在尽力的去把这个事情扭到一个好的地方。可能像他生病这个事情，如果只是停留在哎呀我现在很难过、我现在觉得很悲伤、这个会让我觉得自己既没用也控制不了，只有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才会感觉哎，好像有事情可以做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一种安全感吧。
过着新的光很暖，与你有关。
他给我创造了一个父亲的形象，就是哪怕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有半年多，但是其实他的整个人给我的影响一直都在。就举个例子，就是我平时可能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就会突然出来，他对我的那一些的教导，就比如说你就是要努力的去工作，或者是你总是会遇到这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和事，他说但是工作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一些话其实他人已经离开了，但是到遇到一些类似场景的时候，我会非常清晰的知道如果是他现在他会做什么选择。他对我的影响很深，如果说一定要做一个对比的话，其实他对我的性格也好，或者是品行也好，思维方式也好，他对我的影响是比我妈妈多得多的。就是有一天晚上他非常的不舒服，但在凌晨的时候我就很着急，我就直接跑到值班医生的病房里面，我就把医生叫起来，我说他现在很难受，你能不能去看一下他。医生呢他就穿着睡衣他就过去，就给他量了量体温，问了一下他的情况，结果他量完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医生不好意思啊，他说影响你休息了。我其实真的觉得挺震撼的，在他自己这么不舒服的情况之下他会去表达这一些的东西，就是我能感觉到我爸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有力量很坚强，这一些东西其实真的是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一种对别人的善意，对别人的体谅。那我就想到他以前会非常喜欢我去给他摁一摁脚啊之类的，但是小时候我会这么做，长大了之后呢我就会嫌有一点脏，还要给他按摩脚，我就不愿意这么去做。我就问他，我说那要不要我给你捏一捏脚。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，他抬头看了一下，就是他很诧异，他可能没有想到我现在还会去给他做这个事情，然后他就点了点头，他说嗯。后面两三天的时间当中吧，我就会时不时的问一下他，然后他就会跟我说，他说好，但是他就会很开心。其实说实话那个帮他去按一下按摩一下脚他并不会舒服到哪里去的，他最不舒服的是他没有办法躺下去，但是按一按脚只是让他稍微缓一缓，但那个这样去为他做这个事情会让他心里觉得很开心。
应该说现在你就用服侍他来表达你对他的爱，而他就用接受你的服侍来表达对你的接纳，我能这样说吗？
可以说真的是在最后一个星期，我的表达也好，或者是他的接受也好，会变得更加直接。
你一直都没有叫他爸，那在最后几天你有叫他爸吗？
我叫过，是在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，就是从我回家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很想做这个事情，但是总是还是拉不下这个脸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？就是有一天 突然之间，他就突然变得气喘得非常的厉害，我们很着急，就担心他可能那一下挺不过去了，就赶紧叫了护士、医生过来，就一直给他去按摩，去给他拍，很用力的去拍他的后背。然后拍的时候，我当时有一种很大的恐惧，就是我觉得我爸要离开我了，一下子我就喊出来，我想让他能够坚持过去，我就直接喊出来，我说老爸，你最棒了，我最爱你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我自己其实都没有想到会去这样说，就首先叫他爸爸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因为我在之前有十几年都没有去这样叫过他，然后还要说这么露骨的去表达的话，非常的难。但当时是很紧急的情况，我觉得我不说就没有机会了。好在就是那一次他挺过去了，他挺过去之后，我觉得好尴尬。
你叫他老爸，他有什么回应？
他在他缓过来之后。他那一段时间的表达就是，他就是看你一眼，其实就是已经是一种表达，因为他说不了话了，他很累，他就把眼睛闭起来。我能感觉到那个时候，他也觉得有一点无所适从。对，
明白。之后怎么样？你叫了他老爸以后，你感觉尴尬？
我叫了他以后，我觉得挺尴尬的，然后尤其是他跟我有一下眼神的对视，后面。我就转移了一下视线，就去做一些别的事情，然后他低头嘛，他就休息。
有没有想过，你尴尬到底是尴尬些什么呢？
就是不习惯，因为没有这样去跟他互动过，没有这样去跟他表达过，就是非常的不习惯，像是有一种好像在大街上走，但是没有穿衣服的感觉，就觉得被人看到了内心里面最直接的想法，赤裸裸的就这样被看到，觉得很尴尬。
哇，你的描述很细腻啊。因为叫他老爸，就是表示你对他的感情，对你来说，对吗？你不想他知道你这么看重他。
不想，很尴尬。
其实我是想不通啊，倒不是质问你，其实你爸肯定是知道你对他好的，你觉得他不知道吗？
他肯定是知道的，
对呀。
只是这个知道就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就可以了，但是一定要用言语去表达的话就很尴尬。
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了安全感了。
对，就是好像被人看透了。
哦，
看透了心里最直接的想法，然后这个想法呢，就会显得好像，像是你平时有一个外壳，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直接的表达就好像是你把这个外壳给剥掉了，里面就剩下一个很柔软、很脆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。
在壳里还可以保护自己，你不想自己走出来，变得一个软体动物。
不想。
我只是不大明白，因为你爸肯定是一个保护你的形象，他对你的爱，你不是很有信心的吗？为什么会担心他看穿你呢？因为他不是别人嘛，是你最仰慕、最敬佩的爸嘛。
其实我到现在我也不太能够很明白是为什么，他也很知道，就是像我平时会给他买很多他的东西啊，这一些是没问题的。只是你要直接去表达，要说，哎，什么老爸你最好啊，什么我很爱你啊，这种话，哇，就像是拿着一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我都不想说，就是很尴尬的这种感觉。但他肯定是知道的，他就会知道，哎，他女儿就是也很关心他，所以会去给他买这些东西。那我也会知道，其实他对我一直都非常的好，到现在我都能想到很多这种父爱的一些场景。但是你要让我爸直接跟我说，哎呀，女儿，我很爱你啊！其实他一直以来，他都是叫我名字的，而且他都是叫我全名。哦，我还想到一个事情，就是他都是叫我名字的。我有一次听到他的口中，他跟别人说，他说啊，我女儿怎么怎么样的时候，我觉得好诧异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在他口中听到这么亲密的一个表达。
我女儿就是很亲密，叫你全名就不是很亲密。
叫全名就很自然，但是他说：“哎，我女儿怎么样？”而且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听到，我真的整个人都惊呆了。我说：“哇，怎么他会说这种话？哇，好神奇哦！”
你觉得如果说我女儿就是代表着什么，跟叫全名有点什么不同呢？
就是一种挺亲密的一个表达，
你觉得很温暖那一刻。
温暖有一点，更多的是。又开始要有一点尴尬了。
对于你，好像有人对你表达亲热、表达真情感，或者要你表达自己对他的情感，都是一种尴尬，都是一种很危险的行动，对吗？因为大家那个外壳就没了，这个赤裸裸的那个交手了。
对，这么说我都觉得有点尴尬了。
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，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。
故事新天空，以叙事与你同行。
我在我的简介里面说，童年你爸爸曾经对你有一个很大的责备，有一次哈，因为你弄坏他的电线，另外一次就是因为你调皮捣蛋，他就打你，打得很凶。你这么爱的老爸，或者这么爱你的老爸，身体受伤了，是否从此你就觉得自己要加一个壳来保护自己呢？我能不能这样说呢？
我想一想，我刚刚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我脑袋里面想到了一个场景。这个场景就是有一次小时候也是因为调皮，结果不小心就是把一些东西给烧起来了，把一些地上的一些草给烧起来了，所以比较危险，就是如果没有控制住的话，可能就会引发火灾。当时呢，他非常非常的生气，生气完了之后他就要把我打一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妈妈呢，她是很保护小孩的这一种，她就一直护着我。当时他们俩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吵架了，但那一次他发的火真的很大。过了两三天呢，我们家当时有一个亲戚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看你爸爸妈妈现在因为你吵架了，都是因为你没有去认错，他说你去跟你爸爸认个错，那他不生气了，那他就不会跟你妈妈吵架了。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难的，就是让我去跟别人认错，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但是我太想要让他们和好了，我就逼我自己去做了这个事情。我就有一天，就他一个人在的时候，我就走到他前面，我就说，老爸，我错了。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就是这是我鼓足勇气去说的几个字，但是他听完我说这几个字以后，他就很生气，可能他也是把他里面憋着的这一种那天没能够表达出来的情绪，他就说出来了。他说，啊，你终于知道你自己错了，你知道这个有多严重吗？我以为我这么说，我会得到一种
拥抱啊，
原谅，
原谅啊，
对。但是结果我这么说完之后，我被更厉害的骂了一顿。当天可能没有骂完的话，就继续就是，他就生气了嘛。所以这个事情让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。我后面其实让我去跟别人道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我觉得道歉已经很难，但是道完歉之后还要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，或者还要被人骂一顿，我就不会愿意再做这个事情。
是不是让你觉得当我低头了，表达我的软弱，我得到了反而是加倍的一个责骂，
对，
伤害吧，应该说是。
首先第一个就是觉得道歉没有用，第二个就是觉得道歉可能还会有反效果。我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一段对话的时候，突然就想到那个场景，我就记得我是真的是鼓起勇气，然后很期待的心情，但是最后就是又被骂了一顿，我忘了有没有被打了，但我记得我当时哭了，我那个哭得很伤心，那个很伤心就不只是因为可能我被骂了一顿，那个很伤心就是我觉得心里有点受伤了。
那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？看见你大哭，
他好像没有特别的吧，他可能就会告诉我不要哭，
意思是你要把你的情绪压下来。
有一点可能跟他自己比较像，因为他毕竟是一位男士嘛。另外他自己的性格也是，就是他是不喜欢把这种软弱也好，或者是这种脆弱需要也好，他不会去展现出来。他就会觉得自己要有一个刚强的一个形象。当他看到我哭的时候，他就会告诉我，他说不要哭，他说这有什么好哭的，我就会更想哭。
你一直很宝贵的就是你的信仰，这个礼物当然你一直很希望他收到，因为你很爱他。那最后他是怎么样呢？
他其实一开始是非常的反对我去参与到信仰的活动当中的。在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过，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参与到一些类似于信仰之类的团体。他是非常非常反对这个事情的。那但是在最后他离开的那一刻，我非常的感恩，就是他离开前他信主了。
这个经过是怎么样的？
这个经过其实还蛮长的，应该是大概可能 10年前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跟我说：“你不要去参与这一类的活动。”到之后的几年，他都是非常坚持他的这个想法。在他最早知道我有去教会的时候，他还会跟我生气，他就会跟我说：“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不要去参与这一些的活动。那如果你跟他讲说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啊，我说你要一起来，那对他来讲，这肯定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挺特别的，就是在我记得是18年的圣诞节吧。”他当时就是去我在的这个城市去看我，那会儿是我要接受受洗一个仪式，我就邀请他一起去，全程都参加完了，还很忐忑，我怕他不愿意去，或是他中间溜走，结果他全程都参加完了。后来结束之后，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"哎呦，这个地方我不能再来了，再来我要信了。"
你是不是很震撼呢？因为他一直这么反对嘛。
对对，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说这句话。我当时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诶，难道上帝拣选了他？难道时候差不多到了？但后面我没有做什么，直到他19年他生病了以后，那我想到其实我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是有限的，我希望从一个更强大的地方去支取一些力量给他，所以我就会开始把一些讲道啊，一些分享的视频转发给他。那我也没有期待他真的会看，但是我会有意无意的跟他的交流当中，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自然而然，就是会聊到这一方面。但我就发现他的态度不太一样了，他至少是没有再去反对，没有告诉我说："哎呀，你礼拜天不要去了。"他至少是慢慢的，他就不再说这个事情。到后来，他甚至会问我，他说："我礼拜天早上有时候给他打电话，他说："哎，你今天不是应该在教会吗？"哦，所以他已经有一个挺大的一个转变了。到后面，其实他生病的那3、4年期间，我给他发一些讲道的视频。后面我甚至胆子就已经大到，我说："哎，我今天给你发了，等一下我过半个小时我会打电话回来抽查的，我看看你有没有在听。"结果他真的有在听，他真的是一直都有在听，然后。到最后的时候，其实我会经常的去跟他分享很多在我身上的，或是我旁边的朋友们身上的一些见证。我有时候甚至能够在他听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他其实被感动到，但是他不愿意承认。最后，其实他信主的契机也是我所没有想到的。当时我知道他其实已经不会有太长的一个时间了，我就一直在祷告，我说："上帝啊，能不能请你真的是无论如何你就带他信主吧。"我回家了一个星期，前面一两天我还不太敢去跟他聊这个事情。我有一次就很小心翼翼地问他，我说："你现在这么不舒服，护士、医生他们也没有很好的办法。我说那我给你祷告一下好吗？"他就不理我，他也不反对，也不说什么，我就自己去给他祷告。
开声的，他听到的，还是心里祷告？
心里，我当时不敢开声去给他祷告，
明
心里
白。
祷告。过了2天以后，他又是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又跟他讲了这个事情，我让耶稣来帮你好不好？他真的是难受到了一个点了，所以他点头，他说好。我说："但是你要相信他才可以啊。"结果他摇头了，他立刻就摇头。过2天以后，又有一次契机，他就很难受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："那你看现在都没有办法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有信仰的话，那你不论去到哪里，都会有耶稣看顾你。现在的话，你愿意相信他吗？"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次他点头了。我有一点不太敢相信，我还再问了一下，我说："那你真的愿意相信吗？"他又点了一下头，我还验证了一下，我说："那你现在要喝水吗？" 我怕他可能是就是下意识的点头，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结果他马上就摇头。我说："好，我说那我知道你现在说话很累，那我就在这边说一句，你在心里跟我默念一句好吗？"我就说了那一段带他觉知的祷告。听完之后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："那现在的话，耶稣就会来保护你，帮助你。"他又点了点头，我就放心了，因为我知道他真的是他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，他自己选择去相信。
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，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是否 愿意同为神的儿女，一生让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小皮爸爸临终归主，让我想起一位老大爷的故事。大概20多年前吧，我遇到这位老大爷，当时他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，他的儿子和儿媳妇邀请我和另外两位肢体到他家给他传福音。儿子已经预先跟我们说，如果我爸对你的语气不好，请你不要介意啊。他从前就曾经把我向他传福音的朋友赶走的。哎呀，当时我心里想，如果他爸把我赶走，生气应该是不会的，可是就是怕尴尬。这样想着想着，心里就有点害怕。后来如何呢？后来我们就到达他家，当时我就采用三福布道法。我跟他聊了一会之后，我就按照布道法的大纲就发问，我就问大爷，哎，你有没有把握可以在离开世界之后上天堂？大爷的答案是没有，这是意料中事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又问第二条的假设性的问题，我说，假如你来到天堂的门口，耶稣问你凭什么让你可以进入天堂，你会怎样回答？大爷想也不想，他就说信耶稣。啊，我们都愣住了，稍稍的缓过来之后，我就问大爷，大爷啊，怎么你这么棒，知道信耶稣可以上天堂的呢？他说，儿子朋友给我的录像是这样说的，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怎样可以信耶稣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哇，接着我就和他分享圣经的话语，他然后就马上愿意和我一起做决志的祷告。大概2周之后他就离开世界了。大爷的故事让我知道，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神爱那个大爷。
哎呦，好痛啊！
磨练很磨人吧？
对呀。
啊！给修剪很痛吧？
很痛，是啊。
让旧约伟人为你打打气吧。哎，
11月10日起，逢星期五，故事新天空为你呈现
《云彩勇士》广播剧。
旧约伟人，
云彩勇士。
是的，11月10日起，记得逢周五收听《云彩勇士》广播剧，也邀请你透过电邮、短信，还有在留言板留言，为小皮姊妹继续打气。下周三继续收听小皮的故事。非常谢谢你和我们每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哭、一起笑、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明天再见，拜拜。
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。